前女间谍渗透美国，现借中共喉舌重出江湖。
王君涛话
：TikTok 嘅命运会影响中美关系吗？军委取消国招委公司招标代理资格，幕后嘅较量。中国律师团倡议纪念建三江事件十周年。专家称，美驻华大使访港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5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3月13号晚发文，话自己啱啱同美国最著名嘅中国美女间谍芳芳餐聚。呢篇文章被认为藏咗好多料，仲有引火烧身嘅嫌疑，令人质疑胡锡进点解要咁样做。美国媒体在2020年底披露，一名叫芳芳的女子在2011年到2015年间在美国政界交友广阔，特别以旧金山湾区的政治人物为主要目标，例如帮助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史雅惠尔争取连任。芳芳仲识有中西部地区至少两名市长，引发车震时被 FBI 录影。美方相信芳芳是中共国安部间谍，目的是在美国政界培植亲中共的势力。在联邦调查局调查过程中，芳芳突然不辞而别离开美国。如今胡锡进突然公布自己和芳芳合影，并发近千字长文和芳芳洗白，说芳芳在美国利用自己的广泛人脉为中美交流穿针引线，但美国 CIA 和 FBI 在2015年强迫芳芳提供合作，芳芳拒绝后住所被搜查，只好独自趁机逃离美国。网民就迅速从胡锡进这篇洗白文中读出不少内容，例如胡锡进介绍说，芳芳毕业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做过7年空姐，2009年赴美留学。有网友说，芳芳在北京就读的国际关系学院就是间谍学校，毕业后直接入国家安全局。这个所有参加过中国大陆高考的考生都知道，芳芳的7年空姐生涯应该只是用来掩护间谍身份的。一位网友质疑，空姐一般不需要大学学历，芳芳从国际关系学院这么重点的大学毕业去做空姐？还有胡锡进说 FBI 摊牌后，芳芳独自一人飞回祖国，这个独自是理解成坐私人飞机逃跑，定是去机场因独身无家室逃回中国？胡锡进这句话根本是直接证明芳芳是间谍。胡锡进根本就不打算隐藏。胡锡进说，芳芳这件事中国不知道，国内知晓芳芳的不多，那为什么现在这么高调宣传？考虑到拜登政府放宽中国偷渡客进入美国的机会，可能背后有中共运作，细思极恐。文章最后说，芳芳现在生活过得平平淡淡，在深圳一家网站做事。请问为什么在美国又走高层政要，回国就泯然众人了呢？这个公职的网站是正常网站定是五毛中心？ LT 世界亦提出，老喉舌胡锡进为什么要高调将芳芳推出来？是中共的国安机构利用老胡，定是老胡在承担特殊任务？LT 认为这个很可能是中共内部的安排，芳芳虽然做不成间谍了，但仍然可能在舆论上干扰美国政治，因此中共借胡锡进令芳芳重回公众视野，继续干扰美国。胡锡进实质上在这里完成某种国安任务。美国众议院3月13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关于应用程式 TikTok 的法案，迫使 TikTok 在法案生效后5个月内从母公司字节跳动中脱离出来，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止。
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话 ：TikTok 由一家中国公司所控制，听命于中国共产党，上亿美国人的数据可能被泄露，亦可能进一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拜登已经表示，如果法案提交，他会签字。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近期成为舆论焦点。对此，希望之声记者3月14号采访了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他说，在涉及中国话题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两党、两院、朝野，还有专家和民意、白宫和国会，很多人都是高度一致。所以 TikTok 这件事事实也都是这样，美国各界对这件事非常警惕。如果参议院在美国投票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不一样的话，往往是在一些细节上可能会有些修正，然后两院如果再共同工作，拿出一个比较平衡的方案。王君涛认为，面对美国两党的持续怀疑，中共政府应该将 TikTok 分拆为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否则 TikTok 在美国将面临的最严峻生存危机。如果 TikTok 能够确实切断它和中共的联系，这样它或者还能够获得一个生机，这个就要看它了。但是它现在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是个大问题。美国提出来说，你仍然没有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没有对新疆、西藏、香港方面的一些内容完全取消审查。第二，你未能够证明你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TikTok 这种程式在美国是很容易复制出来的，美国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平台，只是抖音这个平台他们已经习惯了。王君涛认为，美国为了维护世界的秩序，不会和中国脱欧，反而中共党魁习近平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将中国自己围在一埲墙里面。习近平现在采取了很多努力，什么安全措施、监控措施，还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实际上是他在建构一道无形的墙，阻止中国和美国进行交流。他实际上就是希望将这种交流保存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个单向的获益的格局上。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就是美国在历史上他从来不会同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和平交流，独裁专制国家更怕他的人民和美国能够进行交流，所以往往是专制独裁国家闭关锁国，而美国是开放的，那些国家怕和美国进行交流。我觉得在美国这方面全面脱欧，美国不一定会采取这样的国策。最近中共内部乱象频生，3月12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则关于取消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装备采购招标代理资格的公告。官媒环球网以及腾讯等大陆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不过一日后主要网站相关新闻几乎被消失。公关资料显示，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企业，2004年初成立，有更多为军方采购招标的机会。目前军方要尽快与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脱离关系，理由是他涉嫌泄密，而这个是真正的理由吗？为此，希望之声记者3月14号采访了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他解释说，军委装备发展部是如何知晓该公司存在涉密隐患的，极有可能与远东招标有关联的官员落马了。他说，这里可以突显出军方完全无视国务院下国资委所属的相关国营企业的一个角色和态度，反而很强横直接做了相应的动作和裁决。当然，你可以解读为反政反贪腐是天条，军方也没理他是国企公司定是一般公司，但其实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是枪杆子出政权，军方就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王志胜认为，这个背后应该有难以拿上台面的原因。中国这个靠关系的社会，没有关系，所有公司都不会拿到大订单，尤其是由军方手中。 国务院的角色确实在两会当中被大家观察到，好像被沦为是习近平的行政办公室，只是和其他部门相平衡的一个机构，更容易令大家觉得军方不将国务院核下的机构放在眼里。另外一个是这样直接操作的，其实亦是代表着军方系统或者是安全系统的力量，在向李强为首的行政系统示威叫板，看你国务院又能够奈我如何，你越没有反应就代表你越来越式微，代表我这种安全体系或者是军方系统的力量越来越膨胀。外界一直在讲李强为首的行政官僚系统和蔡奇为首的安全系统之间的一个对抗和斗争，从军方这个动作某种程度上亦存在着这样一个叫板的意味。王志成判断，从军方终止与远东招标合作体中共军队装备部的腐败涉及的范围不小，应该有不少地方企业涉足其中。更可怕的是中国整个大的行政体系的混乱已经非常严重了，特别是在习近平将权力都集中一尊之后，习近平小组治国下面这些指挥系统已经变成是一个互相较劲，或者是哪个也都不服哪个，呈现一个斗争欺诈的状况。更深层的问题恐怕不单止是单纯的斗争问题，恐怕会牵扯到未来中国政府体制能不能够顺畅运作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见微知著，见冰山的一角，可以知道下面恐怕比想象中的重要严重。中国人权律师团3月10号发布了建三江事件10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书，以唤起外界关注维权律师的处境，同时邀请所有知晓当年事件的人士分享事件的经历和感想。2014年3月20号，唐吉田、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四名人权律师和9位被关押人员的亲属到黑龙江建三江市一个农场，要求当局释放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和上访人士。律师认为当时中共的劳教制度已经废除，当局在农场设立所谓法制教育基地缺乏法律依据，他们十几人抵达后被公安行政拘留和罚款。事件马上引起强烈回响，各地维权律师和数以百计公民前往当地声援。随着事件曝光，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当局设立的法制教育基地宣告解体，多名官员相继落马，最终当局迫于社会的压力下，建三江的洗脑班关闭，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亦都回到了屋企。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吴少平表示，建三江事件证明了律师和公民携手可以发挥更大力量。他对自由亚洲说，人权律师冲在前面，主要是运用法律作为武器来和当局抗争，公民为人权律师募集资金，同时亦积极参与，公民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社会效应，先使得事件广为传播，形成非常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今日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希望更多人依然能够积极勇敢站出来。他还呼吁当年直接参与这种事件的人能够讲出他们的故事。当年前往黑龙江的四名维权律师在被拘留期间全部被打伤，其中以唐吉田、江天勇伤势最严重。曾因煽动颠覆罪被判刑的江天勇获释至今已满5年，但仍然被当局严密监控，未能真正重获自由。唐吉田同样被视为重点稳控对象，近期再度被吉林当局羁押。日本的人权律师玉品健说，建三江事件唐吉田律师被打断了10条肋骨，他因为这种事件被记入黑名单，吊销了律师证。江天勇在当时亦被打断了8条肋骨。中国人权律师对人权法治的追求与当局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在现有体制下，他们的职业环境不可能有所改善。要令中国进入到法治国家，只有终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12号突然低调访问香港。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23条立法密锣紧鼓要通过，表明中共和港府是铁定心与香港人民为敌，令中共专制的铁蹄踏上香港这块土地。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23条立法通过后，美国亦一定会改变对香港的优惠政策，香港将进一步沦陷。基本法23条草案，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用了39个钟头，在13号下午火速完成审议，共181条条文，并提交修正案。委员会将在14号早上9点讨论。就在香港立法会密锣紧鼓地完成审议基本法23条草案之际，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12号突然低调访港两日，出席外国记者的闭门会议。领事馆发言人说，这个只是内政讨论，没有透露出席名单以及讨论内容。他说，他实际上是强烈地反映美国的政策，传递给中共知道。再有，他肯定亦会亲自去调查研究，了解一些更实际的事，可能之后美国政府比对华对港商人，包括美国对香港的政策都要变。因为既然你想将香港大陆化，那美国一定要将对香港的政策亦是大陆化。因为过去一国两制，美国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两套机制，两种做法。既然你想它一体化，咁美国一定要一体化，唔可能话呢边你系搞专制极权，嗰边仲俾你输送自由社会嘅血液去供养呢一种专制极权，香港可能会沦落得快一啲。赖建平亦认为，白恩斯访问香港有征询、调查、研究美国个人及美国公司、机构想法嘅意思，为下一步美国制定对港政策服务。佢喺呢个关口，是香港表明一个姿态，希望香港在最后关头能够对香港人民望开一面，设立23条立法时能够稍微留一些余地，不要做到太绝。但是这个无形无声的规劝建议亦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香港政府恃住中共在后面撑腰，他不太可能去理会这样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他是要一条路走到黑，所以亦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联合国反恐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苏尔本13号表示，国安法的部分控罪因范围过于宽泛，令人质疑它的合法性和对新闻自由等基本的影响。他鼓励港府改善23条立法的相关立法。对此，赖建平表示，香港关于23条的立法包括5个方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权、摄取国家机密。这样香港的立法会对中共中央政府、对习近平的专制意志言听计从，共产党完成了他所有的补丁，这样香港就不会再有任何自由、民主，整个香港的繁荣，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的意义亦将终结。如果23条立法通过之后，就是棺材板上钉了最后一口钉，中共已经铁了心，香港那些港监亦都已经铁定心，要同香港人民为敌，一定要将共产党专制的铁蹄踏上香港这块土地。所以这个就是这次立法的本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